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事万物顺应自然，四季养生。
下半段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洗脸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啊，我们洗脸的时候最好用温水，以接近人体皮肤的温度37度左右最好。有的人啊非常喜欢用热水来洗脸，那么过热的水呢会使得油脂流失，皮肤呢容易变得干燥，而冷水呢则过于刺激皮肤，会使得您的毛孔迅速的关闭，使洗面奶没有办法彻底清洁面部。那我们如果用温水洗完脸之后呢，您可以再用冷水稍微轻轻地拍几下脸部，然后呢用蘸了凉水的毛巾在脸上敷一会儿，促进面部的血液循环。那么这样冷热水交替，可以呢达到收缩毛孔的效果。另外呀，还有一点非常非常的关键，那就是洗脸之前一定要先把您的手洗干净。因为污染的手携带有细菌，容易使您的皮肤二次污染。手洗干净之后呢，用一些洗面奶在手掌心轻轻的揉搓起泡之后，然后呢把它涂在面部，将这个泡沫均匀的抹在脸上，轻轻的推开。如果是那些鼻子两侧容易出油的部位，还有额头啊，则可以轻轻的按摩几次。那么干燥的部位呢，您就不用过于使劲的按摩了，轻轻带过就可以了。记住啊，洗面奶停留在脸上的时间不宜过长，不要超过1分钟。有些人呢把这个洗面奶放在脸上好长时间，在脸上揉啊揉啊，因为这样呢时间长了反而会起到反作用，容易使皮肤长皱纹。另外呢，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总是感觉脸上紧绷绷的。那么这个时候啊，您可以用白米醋来洗脸。那么在您的脸盆中啊，先倒入半盆温水，在水里呢滴几滴白米醋，用这个水洗脸，最后呢再用冷水把脸冲干净，会有非常好的软化皮肤的效果。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试一试。那白米醋啊，其实我理解有可能是白醋，也有可能是米醋。那么这一点并不重要，如果朋友呢不喜欢米醋的颜色过深，可以放一些白醋，如果您用米醋也没有关系，也能够起到温柔的呵护肌肤这种作用，而且米醋的颜色也比较浅淡，不会在您的皮肤上造成色素遗留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说一个早晚锻炼的时候注意的事项。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早晚锻炼各有利弊，所以呢，我们应该在进行锻炼的时候，取其长，避其短。早晨的时候，我们的血液凝固度比较大，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您还想进行晨练的话，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起得比较早，想在这个时候活动活动，那么您一定记住，在早晨您开始运动锻炼之前，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以100到200毫升为宜，既把夜间丢失的水分和运动时将要丢失的水分给补充了，同时呢还能够稀释血液，把局部的凝血物质冲散，并且呢还能够对我们的胃肠起到冲刷的作用。早晨啊，因为我们身体的大部分器官工作节奏比较缓慢，有的人说呢，这个是筋还没有撑开呢，的确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在跑步之前，做锻炼之前呢，应该做好热身运动，把自己各个器官给调动起来，然后呢，再加以运动和锻炼是比较好的。另外呢，朋友们还要注意，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选择适合的运动强度。那么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在大雾的天气，特别阴的天气，极冷或者是极热的早晨，是不宜外出运动的。秋天和冬天的时候呢，一般啊，最好建议您等到太阳出来了，这个时间再外出运动。说过了早上的晨练，我们再来说说晚间锻炼。晚间锻炼的时候呢，也有一些要注意的，比如说我们应该选择一些轻松啊愉快的运动项目，像健身跑、太极拳还有乒乓球等，不要做那些特别剧烈的运动，因为剧烈运动呢会使得大脑皮质过度兴奋，这就必然会延长入睡的时间，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而且我们晚间锻炼这个时间呢也是有讲究的，不要安排在很晚很晚，这样呢会影响您的睡眠。晚间锻炼最好安排在晚上的6点到9点之间，而且呢在晚饭之后1小时左右开始锻炼的时间不要太长，不要超过60分钟。另外呢结束的时间不要太晚，最好呢离睡觉时间有1个小时以上。那么选择晚上锻炼的朋友呢，如果您是在室外进行锻炼，一定要注意场地的平整，那么这个场地呢还要保证足够的灯光照明度，这样呢您就不会因为太暗看不清楚而摔跤跌倒，造成不必要的损伤了。那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为您介绍的就是早晚锻炼扬长避短。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小马医生说健康。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医院康复医学科的马明，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膝关节损伤的防与治。膝关节作为人体的一个重要的滑膜关节，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它承受了很大的力量，因此膝关节的损伤机会自然就比其他的关节要更多。其实说到最容易发生膝关节损伤的前三位运动项目，依次是足球、篮球和武术。但实际上来讲，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参与的，比如说羽毛球啊，比如说排球啊，这些运动也常常会引发膝损伤。我们在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去询问相关的患者这样的病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患者其实都有明显的受伤动作。说到膝关节损伤，在早期的时候通常都会立即出现，比如说膝关节肿胀，比如说疼痛， 比如说活动受限等等这样的些症状。如果膝关节内的半月板、韧带或者软骨损伤了以后，那么患者就会出现反复的疼痛，膝关节内有弹响，或者说膝关节打软，那么患肢不能发力，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些症状。说到膝关节运动损伤最常见的结构或者部位，通常会有半月板、侧副韧带、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关节软骨以及髁间隆突等等这样的一些部位。如果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疑似膝关节损伤的情况，就应该立刻进行相关的检查。对于膝关节来说，检查通常分为有创与无创两种方式。对于这种诊断不清、较为疑难的可疑损伤的患者，膝关节镜微创手术可以提供镜下真实的图像。不得不说，这样的一种微创手术是诊断的金标准。然而对于可疑的膝关节骨折患者来说，就可以考虑比如说 X 光片、 CT 来进行检查。对于膝关节内半月板、交叉韧带、软骨损伤的这种患者，我们通常会选择磁共振来进行检查。值得一提的是，磁共振对于确定膝关节内损伤可以达到 95% 左右的准确性。如果出现了膝关节损伤，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必须要立即制动休息，那么可以依据周围的这个条件，用夹板啊、石膏啊，将这个损伤的部位固定在一个稳定的位置上。受伤的当时应该是冷敷治疗，以减轻肿痛。这个时候我必须要说一点，我们在平时的日常工作当中经常会发现这样的一个患者，已经很肿了，还要用热敷，甚至是要坚持用热敷，这是万万不行的。在早期，在损伤的早期，必须是要用冷敷来进行治疗。如果您采取了制动、休息、冷敷以后，那么就可以考虑到专业的运动损伤专科，比如说康复科，比如说骨科来进行就诊了。明确诊断以后，再决定是采取保守还是手术来进行下一步治疗。既然膝关节损伤一般都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出现的，所以对于膝关节损伤的预防而言，我就要给大家介绍几个小窍门了。首先，我们在运动之前应该充分进行热身，做足准备活动，让您的肌肉、韧带都达到准备运动的状态，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进行高强度的运动。第二呢，就是在运动过程当中要避免一些过度的动作，比如一些撞击啊，比如一些摔倒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会非常容易让我们的膝关节甚至踝关节有些损伤。那么第三，运动即将结束的时候，也是我们的肌肉非常疲劳的时候，这时候请大家一定要适可而止，不要再过度锻炼了。因为肌肉力量疲乏或者无力的时候再去运动，它很容易导致相关的关节不稳定，从而会让我们有损伤。运动以后不要马上静止下来，需要进行适当的放松活动，比如说拉伸啊，比如说慢走啊。那么这些放松活动不仅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运动、心肺等系统尽快恢复，也可以避免我们在下一次运动之前经历的那种酸痛的感觉。这次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女性朋友的关节问题。一般来说呀，女性尤其是年轻的白领女性患骨关节炎的年龄要比男性早，患骨关节炎的人数呢也要比男性多。 据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骨科研究所运动关节科的统计，近些年来因为严重的骨关节炎而导致关节毁损接受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的患者中呢，有80%是女性，而因髋关节发育不良或脱位而接受人工髋关节置换术的患者中呢，也有80%是女性。为什么女性的关节比男性的要坏得快呢？专家呢从几个方面给我们做了解析。第一方面就是疲劳性工作。从训练肌肉保护关节的理论出发呀，男性的肌肉与骨骼与生俱来就比女性要强健。男性的职业特征在过去来说，像狩猎呀、战争啊、劳动啊，都决定了男性在骨骼肌肉上更为发达、更为强壮，恢复的也更加快。而女性呢，相对来说从事的是比较少力量性的活动，大多是疲惫性、劳损性的工作，比如说经常做家务，导致肌肉的力量差，肌肉韧带容易受伤，而且呢，累积骨骼不容易修复。第二个方面就是为什么女性的关节比男性坏得快，就是因为雌激素骤降。骨骼肌肉的衰老是和人全身的衰老同时递进的，都是靠激素掌控调节的。承担生儿育女功能的女性对肌肉骨骼的消耗实际上比男性要大得多，而支撑女性生命的重要激素雌激素在绝经之后会骤然下降并衰退，绝经期前后反差很大，骨关节呢会迅速的衰老。而属于男性的雄激素水平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下降和衰退过程，特别是那些有运动和健身习惯的男性，膝关节呀、髋关节呀，到70-80岁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第三个原因呢，是女性的骨盆比较宽。从解剖学的理论分析男性女性的差异，女性由于生育的需要，骨盆呢要比男性更为宽大，使得髋关节外翻的角度比较大，更容易引起髋关节系列疾病，而且容易连带到膝关节，男性磨损的程度呢，在这方面来说比女性则要轻得多了。最后一点啊，为什么女性的关节坏得快，说起来您可能都觉得不可思议，那就是上厕所下蹲的这个动作。从生理学的理论分析啊，男性女性不同的如厕方式影响着膝关节的健康。女性如厕必须要蹲着，而且以蹲式居多。一生呢，如果说咱们活到80岁的话，大约30000多天，女性每天要比男性多数次蹲起而累积到膝关节。男性站着上厕所的时候，膝关节只承担体重的1倍的重量，而女性蹲着上厕所，膝关节承受的重量则是体重的6倍。由此可见啊，男性相对女性来说，女性更容易患膝关节炎，发病的年龄也要相对更为年轻。那么女性朋友到这儿就要问了，究竟怎么办，怎么预防才能够少让关节炎、髋关节坏得这么快呢？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各位，如果要预防，需要做好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训练肌肉。专家强调，女性朋友要选择不累积关节的体育项目，并且要坚持锻炼，比如说游泳啊、骑自行车啊、大步走啊、健身房各种训练肌肉保护关节的健身锻炼啊，这都能够使骨骼肌肉从年轻到老一直保持强壮。同时呢，女性朋友还要平稳地度过更年期，不要把更年期的反应啊看得太严重，因为有一些反应是正常的，一定会出现的。女性朋友呢，把更年期要当作人生中最重要的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把它当成好日子，好好锻炼，好好补钙，好好吃喝，好好睡觉，同时还要注意好好晒太阳。那么专家提示女性朋友要注意的一点是避免过多的蹲起呀、爬山，这样对关节造成压力的动作。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是木兰科植物望春花的花蕾，也叫辛夷花。辛夷花呢，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玉兰花的花蕊。辛夷味辛性温，归肺胃经，能发散风寒，宣通鼻窍，是中医治疗鼻咽头痛的常用药物。关于辛夷名字的来历，还有一则美丽的传说。相传古时候，有一位秦秀才得了一种叫鼻孔流脓水的疾病，经常鼻塞不通，浊泪长流，腥臭难闻，连他自己的妻子和儿女都回避他。他看见无药可救，于是呢，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有一天，秦秀才在一棵大树下准备自缢，被一个过路的樵夫救下。问明缘由后，樵夫告诉他：你为什么要寻死啊？你这种病啊，北山中有一种药就可以治。秦秀才照着樵夫的指点到深山中寻找，终于他发现了遍山的花树，叶茂花大，香气四溢。他采摘了一些花蕾，煎水连服数天，果真鼻子的疾病痊愈了。秦秀才非常高兴，又采了一些种子，精心地种在自家的院子里，用这棵树的花为那些得了鼻子病的人医治，皆有奇效。有人问他这药叫什么名字，他想了想，觉得这药得来是由自樵夫的指点，自己意会所识，就叫辛夷花吧。辛是心情的辛，夷是心意情意的意，天长日久，后人就叫成了辛夷花了。现代药理研究证明，辛夷有收敛作用，可以保护鼻黏膜，并且呢，能够促进黏膜分泌物的吸收，减轻炎症，乃至鼻腔通畅。辛夷对多种致病菌呢也有抑制作用，也有利于消除鼻炎。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药品呢有毛，刺激咽喉，医生和药师不要忘记提醒病人，在煎药时应该用纱布包裹。好了，听完了中药辛夷花的来历之后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我把我唱给你听。 切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
谁能够代替你
脸庞，
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